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发刊词。为什么讲简读中国史？历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打个比方的话，一个人的记忆力对他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历史呢，就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我们都知道，记性不好的人今天的事儿明天就忘，你做事颠三倒四，那么你的人生呢，肯定不会太好。同样，一个国家如果他不善于记录自己的历史，然后反思自己的历史，那么在发展当中肯定也会遇到各种问题。所以有一句话叫做读史使人明智。但是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呢，它并不是说你只要多读几本历史书你就会聪明起来明智起来，没这么简单。读史的最关键的地方呢，在于方法。你要善于总结和分析，你光记住一堆年号并不能使你明智。然而分析历史是件很难的事，你会发现面临着很多困难。什么困难呢？第一个是历史资料方面的困难。有些国家他要分析历史的话，他的困难在于他历史太短，他的资料太少，他没啥可总结。但是中国的困难在于历史太长，资料太多，哎，你总结不过来。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国家，从商朝开始我们就有史官了，因此呢，中国也是世界上留下历史资料最多的国家，可以说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别的不说，就一部二十四史就有4000多万字，读起来非常的困难。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跟你说他读过二十四史，你啊最好别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一想，这二十四史它是古文，里面呢有大量的今天听众不熟悉的生僻字，你不知道的人名、地名、官名、典章制度，读起来是很费劲的。假设你一天你能读3000字原文，然后呢你的毅力又很强，哎，你能坚持下去，不论刮风下雨、过年过节，你一天也不间断，那么读一遍二十四史需要你多长时间呢？我算了一下，36年。那么除了二十四史，我们还有资治通鉴、有史通、有通典，这样一大堆历史书都是大部头。所以你要想通读一遍之后你再去总结历史啊，你一辈子也读不完。所以这是第一个困难，资料方面的困难。那么第二个困难呢，就是总结和梳理的困难。你掌握了史料，你读了大量的历史书，也不见得就能从历史当中获益，相反呢，你还可能被历史给坑了。为什么呢？因为同样一段历史，不同的人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规律。我们说历史是一个国家的记忆，然而呢，并不是记性好的人他就能生活得好，因为记忆力呢，它不等于逻辑思维能力。很多人记性很好，但是呢逻辑思维能力很差。比如我有一位舅妈，她的记性就非常好，我常说她非常适合去写小说或者去写电视剧，在农村待着真是屈才了。因为她说起好多年前的任何一件小事都能够生动细致，连枝带叶说的呢非常有滋味。但是她有个问题，就是每次生病啊，他都不去医院，他去找村里的算命先生。他坚持认为人之所以生病呢，基本上都是因为你冲撞着什么某个方向的神灵，所以呢他会按照算命先生的这个指导朝某个方向烧点纸钱，半纸半纸，他认为这样就能治好。那么一开始偶然一两次巧合烧完纸之后呢，再加上心理作用，他的病还真就好了，所以呢他的理论就得到强化了。后来他一生病，我一劝他去医院，他就跟我急，就说我读书读傻了。当然几年前他50多岁呢，因为急性肾炎不去医院给耽误了，结果呢不幸去世了。 所以记性和聪明它并不是一回事。那么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史料库，然而并不见得呢就能产生最伟大的历史学。事实上，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呢，中国历史学家们总结历史的这个思路啊非常简单，就是四个字，善恶中间。中国历史学家就用这个简单的思路对复杂的中国历史进行整合。所以几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总是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治理好，就是因为呢人心不古，就是因为我们不肯好好听孔圣人的话。如果大家都老老实实按照孔孟之道去做，那么尧舜之事马上就会再现。同时，普通老百姓听了历代的这些评书演绎，他们得出的结论呢更加简单，一切成功都是因为皇上听了忠臣的话，一切失败都是因为他听了奸臣的话。那么受了这个奸臣的女儿西宫娘娘的蛊惑，所以只要亲贤臣远小人，天下自然太平。那么这种历史总结能力就是我们中国从秦朝到清朝一直在治乱循环当中不停地绕圈子的主要原因。所以读史需要悟性，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呀，它并不绝对正确。学历史并不见得都能获得智慧，有的时候你获得的可能是更深的愚昧。一般来说呢，在我们很多人的头脑当中其实充斥着大量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历史常识。你比如欧洲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代，罗马帝国的皇帝跟中国的皇帝一样也是世袭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尊的是孔子孟子的学说，以推翻王朝为目的的农民起义是全世界共有的现象。中国历史上腐败很严重，是因为皇帝们不能下狠心反腐。历史是直线发展的，越到后面肯定就越先进。这些呢，都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常识。那么正是因为以上这两个原因，也就是说你读史会遇到资料的困难，还有总结梳理上的困难，所以呢我决定讲这个节目张宏杰简读中国史。我想通过这个节目呢帮助普通听众在世界史的背景下迅速了解中国历史的大脉络，用最短的时间建立起对中国史的一个整体概念。有人问，那你为什么不讲中国通史呢？第一个原因是中国通史的体例啊，它不利于听众简明地了解历史的大脉络。通史的字数呢往往也比较多，你比如著名的白寿颐先生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约1400万字，你要是认真地读一遍也要花一两年的时间。这是第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通史的写法往往也比较刻板，首先它要按照朝代的顺序一朝一朝的往下讲，其次呢，每一朝还要分成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各个板块，一块一块的码豆腐一样往上码，往往看到后面你就把前面给忘掉。特别是现有的通史，很多都有同一个问题，就是它只注意罗列知识点，但没有把这些知识点背后的这个逻辑线给打通，也就是说他没有下功夫去梳理背后的规律。因此我要做的是跳出具体的朝代、具体的人物、具体的事件，聚焦历史背后大的历史规律。因此我们这个节目不会津津乐道一个又一个历史上的权谋故事，不会跟大家细讲一次又一次的君臣斗，因为这些虽然每次都能花样翻新，但本质上啊其实是不停的重复。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这些故事背后的游戏规则，以及这些游戏规则是怎么形成的。这个是我讲简读中国史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通史很难进行中外比较，或者说难以在世界史的背景下分析中国史。有的时候历史它需要长时间远距离的观察，你才能发现一些整体性的规律。 这就好比只有升上太空，你才能看清地球是圆的。民国时期呢，有一位老教授说过一句话，他说：“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落后。”当然，这句话呢，今天已经不合适了，因为我们中国已经大国崛起了嘛。那么这样说呢，好像有点不合时宜，所以呢，我就给它改了一下，叫做“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特质。”不读世界史的话，你就无法准确地判断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中国自身的独特之处。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所要做的，就是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的背景下去观察。一般来讲啊，中国人写中国史呢，往往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容易陷入中国历史的细节当中，他不注意影响中国的世界因素。然而事实上，在中国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世界因素在很多时候它起了关键的作用。你比如两河流域中东文明的一些要素，对中国早期王朝夏朝和商朝的出现和发展就起了重要的刺激作用。所以这个节目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分析中国和世界的相同和不同。事实上中国历史啊，有很多跟欧洲史非常相似的地段。你比如周代封建制的这个贵族社会，跟西方封建时代，也就是中世纪的这个贵族社会，游戏规则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中国的秦汉帝国跟欧洲的罗马帝国更是有着非常惊人的相似和巧合。那么秦汉帝国崩溃之后的这个蛮族入侵，或者我们在历史上叫五胡乱华，当然今天呢已经不用这个词了，这个呢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当时的一个世界性的现象。罗马帝国也是在同一波蛮族入侵当中崩溃。中国史啊，跟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有很多神同步的阶段。你比如晚清中国面对外来侵略的反应，跟东南亚邻国缅甸这个反应几乎是一模一样。当然中国史跟其他国家的历史更多的是本质上的不同。比如罗马帝国虽然叫帝国，但是呢，它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也没有做到书同文车同轨。正是这种不同，导致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中国和欧洲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所以我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对比地理因素影响下先秦和希腊，对比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对比明清时代的中国跟工业革命前后的英国，对比中国、日本、缅甸在西方入侵面前做出了什么样相同或者是不同的反应动作，这样的话才能凸显出中国历史的独特规律。那么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每个人读史也会总结出不同的经验和教训。我的这个节目呢，是典型的一家之言，肯定有很多偏颇之处。但是如果这个节目它能够触动你更主动更积极的去思考历史，或者说你能把我的这个节目当成一张手绘的中国历史导游图，拿着它去漫游，去更深入更广阔的探索历史，那么我的目的就